俗话说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压迫的越大，反抗的越深。就像拍皮球一样，你拍的劲儿越大，反弹越高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拿前文来说，在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下，能爆发以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，不是件简单的事儿。那是平时老百姓就忍气含悲，鼓啊鼓啊鼓啊鼓啊，鼓到忍无可忍的程度。朱一贵这一振臂高呼，哇，众人响应，就形成了气候，真是势不可挡啊。这朱一贵的大军迅速地占领了台湾，但是乌合之众啊，难以持久，没有什么组织性、纪律性，没有约束，那怎么能行？占领了不到一个半月，清军大队人马开到了，几个反复把义军整个给镇压下去，就剩下朱一贵领着残兵败将200多人败退到大山里了。到了这儿，朱一贵心灰意冷，怎么办？往前没有进路，往后退没有归路，这200多人呢怎么办呢？哎，正在发愁的时候，顺着山环的边上来了一支人马，也能有200来人，把朱一贵吓了一跳，莫非是清军？哎呦，清军怎么跑到我们前头去了？我腹背受敌，今日休矣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对面来的领队的是2个人，翻身跳下战马，笑呵呵迎上来了。见着朱一贵一抱拳，大王，明王，我等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大王您可来了。哎呀，朱一贵听这口风是自家人，瞅着眼熟不认识，赶紧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请问二位义士尊姓大名啊？头一个40来岁那位，长得黑惨惨的面皮，两撇黑胡，后面跟这个人比他稍微小着一点，也有36、7，大个，也是黑脸苍。前面这个上年纪的一笑，大王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姓杨，我叫杨雄，这是我亲胞弟，叫杨旭啊。原来我们跟过您呢，起义之初我们随着，后来大部队南下把我们甩掉了，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，听说大王在前敌打了败仗了，我们故此在此迎接，往前不远就是我的家，叫大洋庄，您赶紧请进庄内歇马吧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这一下朱一贵心才放下，之后几位弟兄也过来，可不是吗？大王，这叫绝处逢生啊。哈，有那么两句话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众人说着携手赶奔大洋庄。到了这儿了，到了杨氏兄弟的家里，有一瞅在这山环里的大院套，四角都带炮楼的，这个地理位置相当险要啊。杨氏弟兄笑脸相迎，陪着进了院，走进大厅。200多人啊，一分散就没了，而且靠这个山洼里边零零落落的都是村庄，都是老百姓的住户，大部分都姓杨。慢说安排200-300人，就1-2千人也绰绰有余。进了村庄之后，这些军士们把战马拴上，把车也卸了，东西搬下来， 找墙旮旯，地上席地而坐，徐徐之喘，狼狈不堪。这哥俩还真热情，马上命令庄客和他手下的人端茶送水，让大家喝点水，洗洗脸，好好休息。厅堂之中盛排宴宴，都是山里的野山货，什么蘑菇、木耳、紫花菜，另外还有鸭肉、鹅肉和鸡肉。到了这阵儿，人是饥不择食啊，何况这么丰盛，朱一贵就放下架子了，少说话多吃饭，先填饱肚皮，是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。等肚子有了底儿了，哎，这才慢慢吃，一边吃一边谈。杨氏哥俩一边一个陪着。这老大杨雄就说，大王，听说十来万弟兄全被人家击溃了，哎，一言难尽啊。这些人难怪官府管咱们叫乌合之众，就好像那乌鸦一样，别看落得满树全是，人家一挥手全飞了，各奔西东啊，到了现在不知道散落何方啊。等缓过手来，竖起大旗，再让他们来聚会吧。大王，兵家胜败常事，这算得了什么？跌得倒得爬得起来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小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也听老人讲过古，说是想当年刘邦数败于项羽，跟项羽一见面就打败仗，一见面就打败仗，后来刘邦也心灰意冷，嗨，没想到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，逼得楚霸王乌江抹了脖子，刘邦创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。那当时的韩信不得地，受辱于胯下；张良不得地，石旅在奇桥。类似的例子，大王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呀。应该呀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大王您说是不？我们相信，以大王的声势，以您的名望，把大旗一竖，不久弟兄们都得归来。到那时候实力比现在还要庞大的多的多呀，哈哈哈哈，但愿如此，说得好。这就喝开了，一直喝到掌灯。军师王玉泉是朱一贵磕头的把兄弟，王玉泉一看喝的太多了，怕耽误事，压低了声音，大王，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啊，清兵在后边追赶，免不了还有一场凶杀恶战，千万不要烟酒误事哦。这朱一贵听着有理，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。杨旭这老二在旁边说话了，军师，您不必担心，来的时候您看了咱这地形没有，易守而难攻啊，形势相当险要，我手下还有几百人分别守候到险要之处，清军一来呀，离多远我们就能发现，他就来个千八百人也万难进咱的庄子。大王累成这样，弟兄们疲惫不堪，今儿个应当饱餐战饭，一醉方休，大家好好歇歇，明天缓足了劲儿，再商量大事也不为迟晚呢。杨雄也说，大王，我兄弟说的极其有道理，您一百个放心，到这就到了家了，既然吃了咱吃个痛快，既然喝了咱就喝他足足的，来人呐，继续添酒上肉，院里的弟兄们都吃啊，敞开灶。院里的士兵啊，多是日子没吃好饭了， 一看这丰盛的酒席，焉能不吃？哎，虽然他们的眼前没有七个碟子八个碗，但是鸡肉鸭肉可劲儿造，酒可劲儿喝，这也就心满意足了，坐在地上都不想动地方。再看战将也想吃好了，朱一贵犹豫一下，好了，就依你们。杨雄一听，像奉了圣旨，到了院里往台阶上一站，各位弟兄们，义军弟兄们，大王有令，今天长坑造，大家不要有顾虑啊，我这满足供应，弟兄们吃啊喝呀，吃好喝好，添酒添菜，底下嗷嗷直叫，正好趁心意，大伙就糟开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喝酒喝到晚上将近十一点，都喝得差不多了，士兵们喝得嘴里头软软软，也说不清话了，有的东倒西歪，有的干脆躺在地上呼呼就睡下来了。朱一贵喝得也头脑发胀，哎呀，实在喝不下去了，杨氏弟兄这才安排住宿，把朱一贵、黄殿、李勇等人安排到他们家。哎，屋子非常宽大，每个人都是单间，弟兄们分别住到老百姓的家里的，没说嘛，200多人一分散就没了，战马有专门人负责。但说朱一贵晃晃悠悠被人家搀架到里屋，也没看清这屋什么样，是倒头便睡，脑袋一沾枕头，太乏了，连日来净打仗了，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他不清楚，后来觉着嗓子冒烟，鼻子发干，把眼睁开了，这一睁开眼他忽然想到了，呀，我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大洋庄，杨雄杨旭哥俩不错，对我们盛情款待，我那弟兄呢，他进了庄子我就没看着，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军师说的不假，不能因小失大呀，不行，得马上起来开会，研究研究对策，怎么样振兴军心。他想着眼睛睁大了，但这一动，胳膊腿用皮条子勒得结结实，想要动转不能啊，甚至发现这头发都被东西给吊上了。怎么回事？来人！正在这时就听见脚步声音，杨雄在前，杨旭在后，满脸的奸笑来到窗边，杨雄哈着腰看了看，大王睡醒了啊，杨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您还不清楚吗？您中了我的奸计了，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，大王你已经被我生擒活拿了，你看畜生，你骂我什么都行，但是我还是我，你还是你，我现在是座上客，你是阶下囚啊，大王有什么公开摊牌吧，你呀中了我的酒肉之计了。我那人还担心我这小小的戏法好使不好使，后来我一看你是天底下最大的混蛋，因此行之有效。另外再跟你说啊，我们已经投靠了朝廷了，总兵大人都给我们下了委任状了，请看。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把委任拿出来了，往上一递，看清没有，委任我为大清守备，我兄弟是大清的千总啊， 把米一献，我们哥俩官一下子。哎，光宗耀祖啊，哈哈哈！畜生，你们不是人，不得好死！来人，来人，把嘴给他堵上，省得他胡说八道。就这样把朱一贵嘴给戴上饺子了。再把朱一贵推到外边的时候，朱一贵眼睛还好使。与此同时，磕头的把兄弟黄殿、王玉泉、李勇都带着饺子从不同的屋里推到院里了。再看手下那200来人，乖乖的做了人家的俘虏啊！闹了半天，这俩小子是义军的叛徒，到现在是追悔莫及。书说简短，这两个人就把朱一贵这些俘虏直接送往城里，交给总兵大人蓝平玉。蓝平玉一听是喜出望外，好好好好，升听。同时他把水师提督石世彪也给请来了，三堂会审，两旁边排列着刑具。旁人不说，单说朱一贵真是一条好汉。这会儿腿上的绳子去掉了，两旁人拖着他走上大堂。朱一贵是立而不跪，昂然挺胸往了一站。蓝平玉气得叭把桌子一拍，啊，走！朱一贵，朱一贵呀、啊，放着平常百姓的日子你不过，你非要带头造反，你知道造反是什么罪名？剜坟掘墓挫骨扬灰，护灭九族的判你极刑啊！你明知道你还这么干，看来你这个家伙一身的反骨，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不行啊。见着本总兵你怎么还不跪呀、啊、难道你还不知罪吗？放屁！我朱一贵上跪天下跪地，在家跪父母，我给你个狗官下什么跪？你算他娘什么东西？哎呀呀，打，把他腿打折，看他跪不跪。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，他手下这掌刑的都狠呐、啊，拿了一根带棱子的木棒，照着朱一贵这左腿咔嚓就这一棒子。朱一贵惨叫一声，这条腿就折了，扑通身子栽倒了。就这样，朱一贵也没跪，宁愿趴着，我也不跟你跪下。蓝平玉一看火往上撞，打，往死了给我打，那条腿给他打折，啪啪啪啪。石世彪在旁边坐着，那别打，别打这份。总兵大人，这可是朝廷的要犯，我们活着要送往北京献俘，你把他打死没法交代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军门大人这一提醒，我才想起来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把他拖下去，好生看押。朱一贵手下的弟兄，黄殿也好，李勇也好，王义全也好，叫人打的是半死不活，全押入死牢。打这之后，蓝廷玉继续率兵清剿，看看还有没有逃散的义军。接下来又抓了不少人，您还用问吗？什么结果可想而知。单说那个杜军英，杜军英跟朱一贵闹翻了，拉着他手下的人马钻进大山，他就派探马兰奇打探情况。没过几天，他听说了朱一贵全线溃退，又过两天听说朱一贵被人家给逮着了。哎呀，杜军英一琢磨，我的实力赶不上朱一贵呀、啊，朱一贵都落得这般下场，何况是我呀？他把他儿子找来了，爷儿俩一商议，儿子就说：“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、啊， 我们纯属是以卵击石啊。不过咱不白干，咱手下有人马呀，干脆咱们投诚就得了，咱到那儿自首去，起码换个官当，既免去刀兵之苦，又换来荣华富贵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哎，对，这主意不错。这爷儿俩主动的向蓝廷玉前来投诚，蓝廷玉大喜，亲自领人到辕门迎接，把杜军英爷儿俩接进厅堂，执酒款待，当着百官的面，蓝廷玉表彰了二人，说你们放心，我请示朝廷必然加官进击，你们安心住到这儿。他把手下的弟兄们也给卖了，那手下的弟兄这一分散，刀枪兵器入了国库，其他的人分散到四面八方，什么后果也可想而知。杜军英到了现在也不想别的了，就等着朝廷颁旨加封我们爷俩官，但什么官不清楚。按下他们不说，朱一贵等人一开始压在台湾，没过半个月又押到大陆的福州，在福州关押了十天，接到圣旨把他们送往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先押到刑部死囚牢，经过刑部一罪，后来给定了罪了，应当凌迟处死，报请皇上，皇上御笔亲定，照旧执行。可叹朱一贵啊，黄殿李勇、王玉泉等人被绑在云阳市口凌迟处死，这可是极刑啊，把人一刀一刀给剐了。这清政府就是狠，凡是反对朝廷的都处以这样的刑。将来咱们要说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这样，天国的将领抓着一个凌迟一个，抓着一个凌迟一个。最有名的石达开在成都就义，李秀成、忠王不都得这样的下场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朱一贵他们英勇就义，他们死了，杜军英听着信儿了。杜军英心说，我儿真是宝贝，给我出这主意就不错，不借我们也得得这个下场。待的日子不多，蓝廷玉要回大陆了，带着他们一起到了福州，让他们住到跨院。没过几天跟他们说好事来了，爷俩非常高兴。哎，朝廷封我们什么官？封你们为平顶侯。哦，平顶侯，爷俩不明白什么叫平顶侯。把你们俩脑袋砍下去不就平顶了吗？不是平顶侯吗？大人，我们可是自首的。对呀、啊、就因为你们自首的，砍你们的脑袋，不见也得凌迟处死。